笑笑抱着他。那我这当父亲的看到圣灵，圣灵就像我女儿一样，因为来这边认识神，来这边受洗，然后一直在这边侍奉，就像把他送出去哦，那有一些舍不得，那看他一直掉眼泪，然后笑笑一直抱着他。然后今天的题目又是有爱的军队，这个爱就一直泉涌出来哦。那有一些舍不得，不是有一些啦，很多的舍不得哦。那军队就是要送出去打仗，所以我想我们就一起常常为珊妮姐来祷告。那她去洛杉矶也在那边让人使用，套句古龙的话，每一次分别就是预备下一次相聚，所以不要把这爱就交给神来使用。今天的主题是有爱的军队，那我其实要找今年的，那今年的在网上我 download 不下来，只好找去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年这支军队或者说整个迦南教会很多神的祝福就一步一步的往前成长，那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全教会 的相片，那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年哪些出去让神使用，或是哪一些留在迦南继续为神所使用，或是在迦南这个 context 里面来侍奉。我们都感谢神哦，但是每一次有人被迦南拆派出去，我们都很舍不得，但是军队就是要作战，军队不是说只是在这里享受哦。那讲到爱，其实我在纪要真理的时候第一讲应该说在 introduction 在 intro 在开始那个之后的第二讲，但是算整个纪要真理的第一讲，都会讲说圣经的主题有很多，你可以定单一的主题，在圣经的主题里面你可以讲关系，可以讲救赎，但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主题，很明显就是爱哦。圣经其实是一本记载爱的书，我们在讲圣经论的时候一定会讲到这个主题，圣经是一本在讲爱的，一本很大很大66卷书，66卷小书集成的一卷大书，都是在讲爱。那我一定都会是跟上帝要真理的弟兄姊妹或是慕道友说，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从整本圣经的第一节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你有没有从这里面去领受到神的爱？其实可能从第一节，从圣经的里面翻开第一页的第一节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在创造的过程付下了多少的爱，包括所创造这几亿个星球，包括在所创造的人，让我们去管理这个世界，让我们去为每一个动物来命名，这都是爱，让我们在乐园里面跟神相处。所以从这一句话7个字，我刚好我们说如果完整完全数在圣经里面是 7 的话，这刚好7个字，没有我都自己在自嗨，就是我听到圣经的时候就很自嗨。其实神上哇7个字，当然英文或是希腊文希伯来文不一定是7个字，但是我就很享受最后一节启示录22章21节，就是你翻到圣经最后一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里面还是爱在当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恩惠与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圣经你打开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丰丰盛的爱就可以享受很多的享受。那今天这个爱的主题，其实我们一年可能你翻开我们的讲道蛮多的主题，可能不知道几分之一都跟爱有关。那为什么？为什么要常常讲爱？因为爱需要榜样。有时候我们爱就会减少，我们就爱就会变质，我们的爱就会失去，或者爱会受到其他的那个影响，会走错方向。所以爱就需要榜样，所以常常要在我们的信息里面分享爱的信息。那当然圣经你一打开，你可能翻开任何一页，可能在这一页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些神的话语，在某几节都会谈到爱哦。当然不一定是爱，我们说你若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中文大概有出现800多次哦， 那当然你加上其他的包括恩典啊，包括慈悲怜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跟爱有关的，那是你随便翻开圣经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因为神知道我们的爱需要有榜样，爱不是说生下来就，我们有这个有孩子的就知道爱一定要教他的。孩子不会说生下来就，因为如果说我们按基要这里的时候是带着那个罪性出生，你会看到爱他会自我中心，他很开始就是爱自己，希望所有的都来满足他自己，但是爱我们就需要教他，需要让他有榜样。那爱需要很多的操练，爱你不是说今天一说就会，爱要一点一滴的被神来带领，一点一滴的去 practice， 你好像就是在擦皮鞋这样，越擦你就越亮。那当然爱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今天在教会，在公司，在你所到的地方，在你的家，爱能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有时候我就会很在这边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有时候觉得自己爱很多，可是会觉得自己的爱为什么在某些时候就会失去。那就希望更多的把神给我的爱能找回来，在很多时候那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回到这我们上次的，我就在看两个礼拜前怎么讲，你看在门训老师和学生之间需要很多的爱哦，因为我们要一整年一起相处，当然在教会有相处，但是门训要更亲密的相处，那需要很多的爱。为什么明明十点就应该打电话来，为什么十点半没有，十点半太夸张，为什么十点十分还没有打来，又开始着急这个孩子是怎样。那你想打过去，可是又想老师应该有自己的矜持，但是他这门徒打来就两个在那边凹原来他去外面喝茶去了，晚一点回来，你听到就这孩子到底是怎样。那这个在门训一年的过程需要很多的爱在当中被眺望被培养。那当然父母和孩子这以前出现过，你看到菲利普一定是跟 Ryan 有很多的爱在当中，所以我们这以前出现过。我说今天你看我们以前的这个出现过的主题在今天还是很多爱在当中。所以今天的这个经节在登山宝训里面可能是一个比较挑战的经节。那我们昨天 App 2 也是用同样的经节，感谢神，昨天 App 2 刚好查经就查到这一段，那是完全同样的经节，那大家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就请姊妹念双数节，弟兄念单数节，来姊妹开始，五章三十八节马太福音。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来的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不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我们一起再读四十八节之后全部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一个可能在登山宝训里面那蛮多人都会提到这里面的经节，那当然不一定基督徒，我想在前面像这个应该是常常都有人提，那这五章三十九节常常都有人提，包括不一定认识信仰的也常常会引用这两节。那我想对基督徒而言，今天是一个放开我们心情，虽然挑战，但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在挑战当中我们知道说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祷告。 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再次用你慈爱的呼声呼唤我们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原都是不配，但是因为你先爱我们，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爱我们。主，今天你再次聚集我们，召集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要跟你诉说，说在生命里面你给我们各样各样的祝福。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敞开自己，让你的爱，让你的真理，你的祝福再次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最深层。主，也许在生活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征战，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在你里面来到你的宝座前跟你亲近的时候，主，这些你都要将这些拿走。看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属灵的耳朵，看我们的生命敞开跟主你相遇，听到神你的话语，看到神你的作为。在你的殿中，单单要仰望你，单单要听神你的声音，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不是人的声音，是神你自己的声音。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其实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人和人的关系可能是最挑战的。我想从小孩子开始成长，他可能要学习跟父母相处，那如果兄弟姐妹，他要学习跟兄弟姐妹相处，那开始就要有邻居，有学校的同学，然后一直长大，可能在人的关系里面，这是一个功课，一生的功课。那登山宝训，我想对 F2 应该不陌生，因为 F2 一直都在登山宝训当中，从去年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这个 Sermon on the Mount， 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对他门徒 的一个教导。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在神学院基督徒伦理学 Christian Ethics 是一定要修的一门课。哦，那在所有人类所能想象到的伦理道德，在登山宝训应该是一个极致哦。这 Christian Ethic 里面我们一定会上登山宝训。那意思就是在登山宝训长久以来，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包括大师级的人物，包括马丁路德，这个 Luther 他就一直觉得说，登山宝训不是给普通的人，不是给普通的基督徒，是非常人才能达到。意思就是是给超高标准的人。那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我们没办法达到，在人的生命里面是没办法达到。可是我们还是，神如果把这个给我们，我们就要在里面去领受，去学习，不能说啊，这个就做不到。做不到，神应该是有他的方法。那今年我们在说，我们在建造一支属灵的军队，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今年可能明年一直到一生，虽然说主题可能是今年而已，那明年搞不好我们还停留在属灵的军队哦。那属灵的军队在这里面的军人，应该更应该操练这些所谓的神给我们的这个伦理。在你这个军人，就不是一天到晚在打仗，然后就像电影里面带着扑克脸在打仗的军人，你有爱的军人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这支军队是一支有爱的军队，那你开始就可以去想说，到底我是不是愿意为神打仗？那为神打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爱常常是成为我的根基？那是今年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可能一生也是要学习。那么就从开始五章三十八节，我们早上牧者跟长老的晨祷也是用这段经节。那旧约，你说我们在这里面可能出埃及记、申命记都有提到这个经节，我就不讲出处了，你们可以自己看。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旧约有这条律法。为什么？因为这条律法一颁布出来，用这个律法来洗止更多可能引发的这个冲突跟征战，所以定了这一条其实是为了停止那些 不当的事，或者说更多的人跟人之间的不和，这条律法用一个直接的方式来停止以后可能更长的这个争斗。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听到这个可能蛮高兴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个性。可能我长久以来，或者说弟兄姊妹某些人可能也是这样，那今天的在这个社会的教导可能也是这样，有人对不起你，你能忍受，或是说你回应，或是你要争取你的权利，可能是今天的教导蛮适合这一段话所说的，以言还言，以牙还牙。那其实这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市面上都在用，那其实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但主耶稣基督把门徒叫到山上，然后跟这些门徒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旧约这样的方式是有它的背景，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说，我们一起来改变调整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时候有那时候的背景，那时候颁布这个命令的主要的意义跟目的，那今天我们都要学习在恩典里面用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态度来对待。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其实在早上我要请 Scott 长老，我们在同工要服侍同工的祷告里面，还请 Scott 长老特别为我祷告，说今天一些经这些经节可能是超高标准，那高标准我还是希望每一位人每一个弟兄姊妹能领受，包括我自己。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其实我们都以为这是打的动作，看字面上是打的动作。其实，你看一下邻居哦，两个看一下邻居。如果你要打他的右脸，你要怎么打？我们不是真正的是说看一下，你要看就看啊，不要不好意思看，看一下你的邻居。你要打他的右脸，你要怎么打？好了，也不要故意用左撇子。我现在说，假设我们都是右撇，你们这些年轻，我就知道有人用左手。好了，不管，应该理论上这时候就会用手背去打。手背知道哈？那手背这时候这个年代，应该就是一个不是打这个动作，而是说对他是一种侮辱、不尊重的一个方式，就是用手背去打这个人。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要只看到字面上的意思，说是打人啊，或是什么。其实在里面可能包含更多的，就是说，如果有人侮辱你，那你要不要去争这个权利？主耶稣基督说不要。那你开始内心有很多的嘀咕，你在读这一段，就是你内心的 OS 一直在跟神的话语对话，就是很多人的个性，这是很难。但是我们就说登山宝训很重要的，不是要告诉我们一条一条的条例，主耶稣基督只是从里面选了四样出来，主耶稣基督就从诸般的可能几百条的条例中找了四个，然后这四个是代表性，那这提醒我们就说，如果有人侮辱你，你不要为你这样的权益征战，你不要为这个去 fight， 那等一下我们会有出路。那这里就会开始说为什么要这样，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啊，所以你内心就会一直要跟神的那个话语，或是跟神自己有很多的 argue， 就说神我一定要这样吗？神我可以做到一点点吗？神可以我只喜欢的人我才这样可以吗？比如说我们最近五月要结婚的大妈一定说 OK 啊，哦，如果这个，但是对方这不能说他是恶人，你可以知道这我们还是会选一些，但是神不是这样说，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要学习，等一下会有方法。那在这里面你看，这里面又是再往下四十节，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有他拿，意思说当时的外衣是很贵重的，那如果用不当的手段，不公义的这个方式，要拿你的 包括内衣，就是要从你一点点的你所拥有的东西。那主耶稣就说，不光是那你认为很贵重的，你也给他外衣有，因为当时的外衣可能有人比较贫穷的外衣，甚至是晚上可以当棉被用，来盖在身上，所以可能贵重。你连人家连要拿你里面的，可能不是那么贵重，你就连外面都给他。那这个下面这个，就很多人都很了解，都常常听到这句话。有的人都会用这句话来笑基督徒，说：“你基督徒真的好笨哦！”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要跟他走二里路，然后就有人会用来跟我们做这种要求，就是我们今天呢，用这个可能是开玩笑，但是他们也知道这句话，就是说你遇到不公平、不合理，或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被侵犯，你所希望的跟人家所要求的是不一样，但是那个人又要用强迫的方式逼你去 follow 他的这个期待。那在今生，在今天的社会工作的地方，很多我们所到的地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主耶稣说你就多给他一点吧。他要求什么你就多给他一点，比他所要求的更多一些。这个是这样，你看里衣跟外衣，然后一里路跟二里路，这距离我就不算了。就是在里面，你可能有很多很多在生命里面你会遇到的不公平、不合理。那我们怎么去面对？主耶稣基督说：“你就多做一点嘛。”这是在前面。那在第四十二节，这峰回路转一下，这里面就是说又回到别人的需要。有些人如果有需要的，他跟你说。他在生活里面有需要，那跟你说，跟你借贷，你就给他，不要说 no。 那其实就是说，从神来的祝福，你用行动去和别人分享，从神来的各样祝福，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塞住你那个怜悯的心。那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就不念了，要实际的行动。所以基督说，我的百姓，我的孩子，我的门徒，你们就是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很容易，这可能是就是我刚刚说今天为什么比较挑战，因为其实主耶稣所讲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个性，他说我们这些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喜好，我们可能是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血气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日常生活，我们遇到刚刚那些事，我们可能会生气，会埋怨，可能会说为什么我要这样，会很多的问号。那即使你去做也非常的不甘心，可能是因为强权，因为压迫，因为不得不这样。那我就想一些例子，因为这礼拜有一些例子。那其实我回去昨天前天有跟师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说，其实有一些这里面一些挑战，那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提醒。想想看，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个经历。那开车跟被擦撞，这是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发生。我之前开车在台湾开车，在我教书的学校出来，那路比较小。那其实我开了一辆蛮小的车，那就有一个大货车，他那边有施工，那个货车就过来，啊，他也不看，所以就开过去，就他旁边就把我的车画了一道很大的线，因为他是一卡车，就画了一道很大的线，啊，他根本不停啊。那我们就哇，我这怎么要争一口气，所以就开车倒车就回去追到工地，我以为哦好有那个电影所演的那个侠士的情况，而且会争自己的权益。结果一进去看到，哇，他们就十几个人就出来，十几个人就出来。那你这时候开始要怎样？所以我就说，我只是要告诉你，哦，你看我态度非常改变。 我说我只要告诉你，你刚刚做的事是不对的，你应该停下车来，要做一些。真的，你就想说要这样，那其实就不知道爱与强权吧。那你就自己还是说，还是要把事情跟他说明，就说你看刚的事是不对，他应该停下来，那应该讨论一下。虽然我知道是他应该暂停一下，让这个车过去，他再过来，但是。就是在这样，有时候就在这边要说，明明是他错。当然那时候这个金姐还没有出现在我的头脑里，那只是因为对方人数众多，我又瘦弱，那时候可能108磅差不多吧，110磅。对，那这礼拜我去买披萨，那因为我女儿就知道。我买披萨这一家我已经出现过2次3次的，我 order 跟拿回来是不一样。那每次回来不一样，我就会打电话去，就说刚刚我拿到了披萨。那我女儿就会觉得，哎，女儿就是在这里面，哎，我没有经过她允许，忘了，因为每次要讲到她，那我女儿就会说，爸爸，她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一定要跟人家做这种 argue？ 但是我就说不是啊，因为她做不对啊，我们就要跟她说，希望她下次能改进。但是女儿的话还是会停在我的心中，就说真的要调整自己的，所以这次这个礼拜就了又错了，但是还好我在当场我就学习当场就打开，我就不要回来再打电话去，因为我 order 一个那个 Sunnyvale Special， 就是一定前面外面再加上一些东西，那最后再加，他每次都会忘掉，但是忘掉你其实很好。你只要一拿回来，你跟他打电话忘掉，他就说好了，下次我给你一个 free 的。但是这次我就不要这样，我就记得我女儿说的，不要这样。那我就一打开，就说你这个少放了什么东西。那我就在那边继续等5分钟，他就去，你看，又少一个 free 的 pizza。那这个是你自己在当中的学习，但是女儿给我很多的提醒。那再来，当然这星期神就透过很多的事在告诉我，所以还有发生一些事，就是有人跟我之间的这个误会。那误会你当下你就会想说，我应该争一口气，或是应该把对错做一个说明。但回到家我就会一些反省，那我跟弟兄姊妹反省说，其实这是不好的。那就回到这礼拜要讲，那神就透过各式各样的机会来对我说话，那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所以我说刚刚那些听起来前三样其实蛮挑战的，第四样对某些人可能也是挑战，就是人家跟你要跟你借贷，有人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说，那如果这样基督徒不是都变穷人吗？每一个来跟你借贷你都给他，其实连第四样都有弟兄姊妹来分享说，其实这也是蛮难的。但是神就主耶稣基督就给我们答案了。主耶稣基督说，爱其实是前面四样可能每一样都是很大的挑战，那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就放弃，他说去爱吧，不要因为人不对而不爱。然后呢，我们说爱需要榜样，需要操练，那主耶稣基督还不厌其烦，其实他可以停止了，可是他就用神当作我们的榜样。那最后还提醒说，我们应该更成熟完备，更像神。刚那个很难，昨天晚上我们几乎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难哦。昨天 App 2在查经的时候，常常你会听到好困难，好难，好难做到。但答案其实就是爱。旧约的教导你看一样蛮相对的，在43节开始，旧约的教导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所以在旧约的教导里面，爱其实是可以选对象的，尤其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可能是某些的缘故，是民族性，或是可能他们觉得他们是被拣选的，或是甚至在某些的操练里面、习惯里面、文化里面，所以他们的爱在这里面就会说好吧，前面当爱你的邻舍，后面恨你的仇敌，后面不是圣经的话哦，但是前面说爱你的邻舍，但后面恨你的仇敌就犹太的拉比 可能就会做这样的教导。所以邻舍就是比较亲近的人，我们就去爱。我想对蛮多人而言，这都 OK 的。当然原文可能是要爱邻舍像爱你自己一样，他就把那个省略了。那你爱亲近的你的家人，你的同事，或是跟你性情相近个性相近，那你就比较容易去爱他们。高中一起长大的，一起念书的，大学的同学，好，那在上班里面有几个人就比较谈得来，常常去喝下午茶，去唱卡拉 OK， 这些人就比较容易亲近。但是仇敌就是那些不可爱的，个性跟我不合的，或是先跟我作对，先反对我，就很有理由，造反有理，因为他先对我不好，我就可以恨他，不喜欢他，不喜悦他。但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但主耶稣的命令，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建造属灵的军队，今年的主题可能明年以后都在建造属灵的军队。那元帅下面，主耶稣基督是元帅，他就说军人们，你们要遵守，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元帅，就这样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属灵军队的军人应该不是照着一般的方式，一般人所想的，一般人所教导的，我们不应该这样。那这个就是要学习。所以前面那几个，前面那三项，或者包括第四项，如果有人这样逼迫我们，有人做合理的不合理的要求，有人对我们可能百般的逼迫，好了，就是说你就是爱他们。那爱可能就是不计后果，不看结果，牺牲奉献，无怨无悔的爱。那作为我们今天做属灵军队的军人，可能就在里面更重要的可能是把那个爱去培养出来。那是爱我们需要操练的。我们都知道在迦南或是在你工作的地方，甚至在你的家庭，爱需要很多的操练。操练意思说你要 practice。今天很多人，我们知道有人对我怎样，我用我的血气，用我的反应去反应出来，那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很习惯的。但是我说神就是会在我们心中透过圣灵的提醒说这样是不好。所以有时候回去，晚上回去或是晚上睡觉前，我就会自己做一些反省，做一些省思，就说爱到底哪里去了。哦，不是平常会说自己很有爱心的吗？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的反应、结果、做的事都跟神的期待不合？神希望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就会练习自己，也逼自己就是安静在神面前。那其实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弟兄姊妹，我们看这边暂时相录影机把它 pause 一下，暂停一下。就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很想问大家，我是常常在做这样的被神提醒。你有没有为可能逼迫你们的，逼迫你不要把它想太复杂，就是他希望你做的或是给你的所领受的跟你所期待的不一样，那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甚至去爱他们？当然我们昨天有讨论，就说这个是两样都要呢，就是爱他们又要祷告呢。我回去还在思考，因为昨天有弟兄姊妹提到这个，还是说爱你们你只要用祷告这一项就好，这是不太一样。我昨天在分享啊，你爱他你就为他祷告，我可以避他远远的，我都不要跟他接近，但是我就是为他祷告。还是说其实是两样，你要去爱他，即使不愿意，神就说你就是要去爱他，而且你要常常为他祷告。所以这是鼓励们去想，这是我们昨天的一些分享。那其实主耶稣基督可以到这里就好了，这一段他说只要告诉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去领受，为什么神要透过马太再写下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讲更多？其实刚刚就可以停止了，在主耶稣基督就怕我们还是有挣扎， 所以他就我们刚刚说的，因为他是给我们榜样，给我们爱的榜样，就是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意思就是说，好，我了解，我了解你们有困难，了解你们有挣扎，那我就再多讲一点。反正就坐在这里嘛，我们大家就坐在这里，阳光不错啊，那个微风也吹着，然后小鸟可能在天空飞来飞去，那我们如果这样，我们就多讲一点，多讲一点就是说拿天父做榜样。我们在恩典里面说到有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或者有的用一般恩典跟特殊恩典，在基督真理你们上过，只要在话语上过，我们都会讲到这恩典哦。那意思就是说，神的普遍恩典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神的普遍恩典，阳光、雨水、空气，你看到的鸟、花，各式各样神所创造美丽的事物，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这是一般恩典。所以神没有说哪些就只给这些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只给这些人，没有。每一个可爱的、漂亮的，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就拿神、拿天父当榜样，你就会知道说，天父可以这样。可能那些不认识你他的人，或是不接受他的人，甚至所作所为跟他完跟神的那个属性做完全相反的，这些人还是领受同样的恩典，不会说他们空气就少一点，不会说他们的雨水就少一点，大家都一样，因为是神的爱普遍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好了，那你就停止了，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问号。所以基督说，神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所以即使主耶稣基督也是对我们说话，说跟随他的标准给自己定高一点点，不是说神给我们的标准定高一点点。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兄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意思说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跟我接近的，或是已经先爱过我的，或是我的家人，或是跟我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就爱他们就好。但主耶稣就说不是这样，因为如果大家都这样，但是要跟随我的门徒不应该这样。那税吏可能就是那时候大家比较不喜欢的人，就像我们现在收到 IRS 的信，你一定心里会低估哦。哦，这我有跟你们分享过，有很深刻的经历。然后再来，如果我们只是问弟兄姊妹的安，大家都这样，但是神的百姓就不应该这样。所以主耶稣基督继续给我们一些动力，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爱不是这样，爱应该是按着神要我们爱的方式。那因为刚好活水在查考以弗所书，这礼拜就会查考到以弗所书，然后就特别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做的要行的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不是用我们的标准哦，所以你要常常去神的话语里面去 study， 看神到底要我们做，不是我们定义我要做我不要做。今天我们蛮多人，包括我自己，很长的时候都会用我的标准说这我要，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意，但是不一定是神的意。我跟一些人分享说，这礼拜神还是给我很多的学习，所以是神要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觉得我就是做这个，这跟一般人又不太一样。所以神要我们爱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神要我们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对象，我们可以选择。神如果说不要选择，那我就每天来到神面前求神来调整。所以最后这一段的结论， 所以主耶稣基督，我在读的时候很有感动，很有意思。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又停止，主耶稣基督又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一起来读四十八节，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至少读了两遍了，刚刚我们一起来读，然后现在这一次又再读一次，把这放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其实在这生命里面，我们都知道说唯有神是完全的。有那个完美主义的，我常常跟你们提醒说，完美主义不要放在你的生里面占太多部分，你让神来调整。有完美主义的人就很容易挫败，很容易埋怨。那我常常提醒说，只有神是完全的。那只有神是完全，但是这里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就去想，如果我们每一天要更像神，那就把这看成是一个目标。我们常常会忘掉，所以我有时候会把这个翻译，因为按那个希腊文的翻译，这个完全其实有时候是成熟。所以我就说鼓励大家，天父是完全，但是我每一天我们就更成熟，更像神一点。那诗篇八十六篇，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很诚实，就是像神的这些属性特质，我们就每天更学一点，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成熟。所以我自己也是在跌跌撞撞当中，那神就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成熟，更像神。今天的经节，今天的诗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动？我刚刚在唱的时候，其实我昨天准备就挑出来，我就唱到一再施恩典，一再施怜悯，因为一直在想这个一再这两个字，不是只有一次，一再施恩典，一再施怜悯，神这么样的爱我们，我们就学习怎么去把我们的思想、精力、喜好放在后面，就在跟随神。每一个人都有软弱，但求什么在这里面让我们学习，学习神的样式。结论还行动，我今天就不要再讲，就用几个图。神爱我们，去领受神的爱，只有神的爱才可以成为根基跟动力。那就想说我们先去爱神，我们回应神的爱，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神就爱我们，我们就爱神，然后把爱神的动力再去爱别人。那我希望我们去记得这个图，也许有挑战，但是你常常去思考神的爱，去享受神的爱，然后回应神的爱。那在爱神的过程当中，神就会告诉我们，你爱我，那你就按着我的命令去行吧。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说，爱神那就去遵守神的命令。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其实上礼拜什么事都讲到，讲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主的命令、主的喜悦是什么？我们就按照那个神的心意去行。那求神帮助我们，也挑战，但是有挑战我们就依靠神。所以你在挑战中胜过，你就越来越成熟。所以记得在上礼拜所提到的，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命令去思考与行动，鼓励大家。而且这礼拜我们就小小的练习三样。你常常会觉得我得理不饶人，我先抓到一个对方的小辫子，我知道对方做哪里做错，那我们就这礼拜或是每一天就放下一次吧，把得理不饶人那个就放下一次，就这一次我就跟他好好聊天分享。那你在读圣经，我们都希望华语是每一天都有灵修的生活，记得每一天都有灵修的生活。 F2 已经开始在实行了，希望每天有灵修的生活。那读的时候看到神的属性作为，就更像神一点，你就选一样好，就是我愿意神你就调整我。第三，哇，那昨天敬拜赞美团都知道他们的分享，就是怎么为神多走一里路，或是为弟兄姊妹 OK 啊，怎么多走一里路，你自己去想。每一天有这样的学习跟操练，在侍奉神给我的侍奉是这样，我愿不愿意多走一里路，还是一直在那边计较？神若给我这样的侍奉，愿意多走一里路。爱人 爱别人的心多走一里路。所以就很简单的三个操练。所以神给我们今天可能是一个很多的很棒的一个提醒，但是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你就常常在今天这个经节里面觉得有挫败感，那依靠神你就越往前越享受神的带领。我希望是登山宝训是带给我们祝福，不是带给我们压力。所以最后跟大家提醒，记得登山宝训不是要我们去看条文，条文你一个一个 去看你就会觉得好像压力很大，去看内心跟动机。神其实是希望我们从生命去改变，从内在去预备活在外面，这大家看得到。那如果你从外面去，你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登山宝训其实是希望我们从生命的内部被神改造跟影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再次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依靠自己去活出你的话语，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靠着祷告，靠着弟兄姊妹的同行，让我们知道神你与我们同行是何等的真，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用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祝福，用我们的生命去享受，而且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那个爱的样式。谢谢你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Facility 要报告。